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是8月5号，8月4号大概傍晚晚上了吧，贝鲁特发生了大爆炸。当时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第一时间呢，推特就推出了一些，当时人们无意中拍摄到的视频，没有见过那么大爆炸。大概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逐渐搞清楚，到现在死了100多人，失踪了100多人，受伤不下4000人，所以这不是一般的炸弹概念了，受伤不下4000人，看它的面积呢，大概方圆，如果单边算的话，得有几百米长，几百米乘几百米，整个贝鲁特港完全被炸毁了。那些房屋全都成了瓦砾。最终报道是说，在港口里，2013年，忘了他因为什么原因放了大概硝酸铵，制炸弹用的3000吨的硝酸铵，在港口的仓库里面。大概是当地在施工，引爆了，就着起火来，从而引爆了这些硝酸铵带来的爆炸。不是任何袭击，也不是任何导弹，因为可能除了原子弹之外，即使在电影中也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就是这么震动的大面积的爆炸。黎巴嫩的总理的太太跟女儿全都受伤了。黎巴嫩本身并不大，所以它港口的部分正好应该是它的中心部分，这是通常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它是个老国家，其实就是当时在两河流域等等那一片古老的过程中延续到今天，那成为了包括宗教在内的相互的必争之地，争持非战乱很大。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原来的日产的老板，本来日产的老板在这个日本被抓了，因为受贿、贪污受贿的问题，结果他扮演了金蝉脱壳，那竟然是在原来的某些海军陆战队，包括一些美国人的特警部队，都是退役的人，然后，不装成什么贝鲁特的什么一个，他是贝鲁特人。乐团演出，结果给他装在大琴盒里面，愣给他偷运出去了。所以那是日本人感到非常的羞辱的一件事情。那他当然他自己是富豪了，所以他在贝鲁特的港口，就是爆炸这地方，有他自己的豪宅。听起来是他当时没有在家，他的豪宅被夷为平地，完全炸毁。所以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的环境中出现的比较特别的事件，就是半截插进来的事件。因为当时所有全世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与贝鲁特有相互关联的，在战争，他一直处于半战争状态。以色列人发表声明，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那巴勒斯坦人也在当地有实力，也发表声明没有关系。那黎巴嫩的一些人同样也发表声明，所以最终的结果，现在说的结果就变成了是一场，就像失误似的，工业事故有点类似，但是这种工业事故就是，你让我说就比较感触了，因为它带来的震动。给当地带来震动，造成了3.3级的地震，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突出。距离这场爆炸的大概前10个小时，在东北发生了一次雷电打在楼上，把整个楼的一侧全带出来的火光，类似楼，我以为就是越来在后面的时间里，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这种奇异的事情。那川普同样自己造了一个奇异的事情，就是抖音。昨天傍晚的时候，他 八月四号傍晚的时候，美国东部时间，在记者会上，他完整了回答有关他为什么那样的方式处理抖音。抖音很成功，但美国不接受安全风险。抖音在美国获得成功，深受青少年喜爱。没错，它一定不是一个这个社会的主流，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主流的家庭。那正常人的年龄，你让我说，我根本不会玩这个，我觉得费不了那时间，费不了那功夫，对不对？那拍十秒钟的东西 ，for what 到底干嘛使？想不出来。那年轻人不是，年轻人拍那东西，他没有目的就是目的，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就觉得好玩，对不对？他就觉得，所以他的基础很简单。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自己的欲望跟嗜好。美国不能接受安全风险，对中共国的态度，自从中共国病毒袭击我们之后，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是他在记者会上的表示。而且在谈到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用了过去时，他说我跟习近平之间呢，曾经是过好朋友，用了英文里用了过去时，那就是完了，这事儿我跟习近平的关系结束了，曾经是过好朋友。中国病毒，今天人们对中共病毒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反感之说法了。美国社会，美国那些白左替共产党变相与共产党有着等同价值观的那些媒体，也不再去抨击他说叫什么中共病毒。那今天共产党也不再申辩自己说川普应该叫这个新冠病毒，而不应该叫武汉病毒或者中共病毒，都不再提了。因为事情在一连串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变成了习近平自己也承认自己就是中共病毒。啊，他们也不再申辩了，因为在中共病毒之前，在叫中共病毒的时候，国安法还没有出来，香港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现在再称它为中共国病毒的话，人们接受，哦，共产党就是这个。记者会，他限期微软或者其他公司9月15号之前收购抖音。那这个做法一开始呢，大家觉得他还是贪财，后来他也是贪财，关键他要再从中抽成，从来没听说过。他确实说，他说我要抽成，我要抽很大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钱给美国财政部。那没有我的许可，没有我的牵头，那这桩买卖做不成。那如果这么做的话，他会照方抓药，对不对？现在是抖音、微信、微博、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网上销售，太多的东西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被美国收购，被美国公司在美国政府作为后盾的背景之下，以国土为概念切割它所有进入美国社会的这些大公司的分支机构。那这就叫强买强卖，这是没错的。而强买强卖一直是中共国独占鳌头，而今天川普以他特定的方式来把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受惠于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的大企业，同时打击中共国，节省了所有市场开发、产品研制，节省了太多的钱。所以他的做法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相当健康的。谈到微软收购抖音，不管交易成不成，限期9月15号，是能不能有很好的安全性，这是首要的。微软在审批方面将会是一个好公司，跟国防部共事，他们有很高级的审批，这会做好的。之前表示禁止抖音，后来改变了主意，由美国公司购买，而且美国政府因为这样的交易要获得一大笔钱。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财政部将得到好处，不仅仅是卖家， 不管是什么价格，这个价格非常大的比例要进入财政部。他再次这么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监督整个微软购买抖音之间的谈判过程，所有细节他都参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有权撕毁，就是否定这一份合约。所以这个钱要经过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手进行过，这一过手他就传给财政部了，他可能转走 30% 甚至更多。他自己的描述是这样，抖音卖出了500亿，微软掏了500亿，这500亿可能拿走200亿就留给了美国财政部。那200亿是什么概念？美国跟中共国打的贸易战他都才收到了几十亿呀、啊，两个国家打到这份上才收到几十亿，他这一宗买卖就干掉他200亿。所以我说是老中医了，专门出偏方。有人在推特上推出了一张照片，2018年抖音跟公安部签署相应的合约，共建平台，替整个公安系统国安系统在中国外国进行透过抖音进行宣传，合作的协议、合作的新闻、相互两个老板之间的握手签字都在上头。而川普打击的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抖音是替中国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干活的单位。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